神赐圣灵的目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于1959年12月17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神赐圣灵的目的》编译而成，录音编号591217，历时2小时8分钟。你们知道内维尔弟兄相信按手。那我看到这里有几个问题，那我想明天晚上再回答，因为今晚可能没有时间给你们解答了。那这些问题可能是有关昨晚的信息的。那如果有人对信息有什么问题，那请在晚上把它放在这里，那第二天晚上我会来解答。那如果有可能的话，明晚我想想让一些的传道人能够来到这里。那如果不行，那若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叫一些很好而且坚固的弟兄姐妹能够来。那等明晚信息讲完，那我们就开始按手叫他们领受圣灵。那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有权留在这里，甚至整个假期都行，如果你的救人真的需要这么长时间才能死的话。那否则的话，如果你想回自己家，那我们也很高兴。那如果你能够到一个地方，一个能让你，那你可能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我们要叫几位传道人来。那如果他们是从外地来的客人，那我想要一下他们的电话号码，那他们住在哪里，那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马上找到他们，那这样他们就可以一家一家的给那些寻求我们正在传讲的这个伟大祝福及圣灵洗的人一些引导。那昨天晚上我们讲了它是什么，那就是圣灵是什么。那我们发现圣灵几乎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也发现神的教会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圣灵里面。我们看到圣灵是一个印记，保惠师、安息、喜乐、平安和复活，那神给他教会的一切应许都在圣灵里。那今晚我们要传讲或者说是教导我把有关圣灵的经文都写在这里，那有3-4页纸那么多。那昨晚我把克鲁登的经文索引放在这里，但没有用到。那今天我不得不拼命的查找那些经文。那今晚我们要教导神差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什么。如果他是这么的伟大，那么神差他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然后明晚那我们要讲他是给你的吗，还有你如何得到他，你怎么知道你得到了。那当我们通过经文来查考，那用经文来解释，凡事都用经文来看之后，那你们这些寻求圣灵的人就可以到前面来。那我希望从那儿以后复兴就开始了，那随着圣灵一直向前进。那因为明天晚上可能有许多人会一直待在这个教堂的各个房间里，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好能让尽可能多的传道人，还有那些有带领别人领受圣灵经验的人，然后让他们来鼓励他们，跟那些寻求圣灵的男人或女人去到他们各自的家中，好好的引导他们该如何去做。所以请你们今晚或明晚把你们的电话或住址交给牧师，就给那边有弟兄，那这样就不用再把大家聚在一块了。那只要有能找到你们的电话就可以了，你只要说我可以，你可以把我安排到一个人的家里，那只要这么说就行了。如果那女人是一个人，那我们就派一个女人去找她。那如果是在家里有男人和他的妻子，那我们就可以派传道人去。我们很高兴能跟你们合作，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对这件事儿非常的关心，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儿。那记住，救一个灵魂从迷途上转回，就是遮盖了许多的罪，明白吗？ 基督的心腹是又饥又渴，他正处在生产儿女的痛苦之中。那今晚在我们读经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一下。在我们低头祷告之前，你们要是有要求，就请举起手来说：“神啊，我郑重地举起手，我有需要，主啊，我要祷告，求你帮助我。”那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他看见了你们的手，天使已经把你们的要求都记了下来。天父啊，此时我们再一次借着祷告来亲近你。毫无疑问，今晚在这小小的地方，神的儿女已经都向你祷告过了，我们诗歌也唱过了，我们已经举起我们的心来，在欢喜快乐中赞美了你。大卫说他要进入圣徒的会中，把他所求的向你陈明。今晚有很多人举起了手，也许我能说坐在这屋子里的有 80% 的人带着要求举起他们的手。主啊，这表明没有你我们就无法向前走，我们必须每一天都需要你。你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健康，是支撑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腰带，也是我们抵挡仇敌的盾牌。没有你我们就无法打赢这场生命的战争，我们靠自己要打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全然的依靠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正在穿越黑暗还有这忧愁之地，四面八方都有仇敌在环绕着我们，给我们设下陷阱和网罗。主啊，我们的路途中布满了仇敌的网罗，为的是要来搅扰我们。我们也知道在路途的尽头，我们还要穿过那称为死亡的阴暗漫长的幽谷。哦，主啊，到时谁会握住我们的手呢？主啊，现在我们就要认识你，我们要知道是你握住了我们的手，我们也握住了你的手，使我们得着那像牢固的锚一样的确据。当我们来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是当我们进入称为死亡之门的那一刻，我们也可以和古时的圣徒一样，我们说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知道当他呼叫我，我必要从死里活过来。父神呢，我们祷告，求你祝福我们的祈求和聚集，祝福你的话语，要是我说了什么话与你的道或你的旨意矛盾的，你仍然有能力能封住我的口，就像你在狮子坑里在但以理面前所做的那样。主啊，我们祷告，求你今晚开启我们的耳朵和心窍，在他们里面造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愿他们是如此的干渴，以至于他们无法睡觉或安歇，只等到那宝贵师来到为止。我们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末后的日子，在主再来的影子底下。主啊，这就是这些信息要给人指明的方向，为要叫人们留意警醒。愿今晚我们就把外壳剥掉，现在就把它放在凳子上，让我们说，主啊，我要成为你的器皿，让你的灵涌入我的心，照你的旨意塑造我，我将我的心，我的力量和我的一切都交付给你。主啊，请垂听我们的祷告。在这个雨夜，我们来这里不是给人看的，也不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们来这里心里只有一个郑重神圣 和圣洁的目的，那就是要亲近你。我们知道你应许过，如果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这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你说饥饿而来的必不饥饿而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如果我们求饼必不会得到石头，我们有这个确据。如果我们求鱼也必不会得到蛇，神我们的父必供给我们天上的玛拿，就是他的道和为他做见证的圣灵。主啊，应允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因为我们一直等候你。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现在啊，你们记下这些的经文，那你们跟我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我们要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让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我们来读一部分的经文。那今晚我要讲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这段圣经里边。那记住，你们若有红字的圣经，那就去看那些的红字，那是耶稣自己说的话。因此我们能保证，就如他已经说过的，天地要废去，但他的话却永不能够废去。那现在我们要从第十四章十四节开始读起。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多么蒙福的应许。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那你们读过希腊文圣经的人都知道，那在这里见的意思就是明白，因为世人不能明白他。这是绝对正确的。让我再读一遍，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谁？这位保惠师。因他常与你们同在，看，这是现在时，也要在你们里面。他是谁？是同一位保惠师。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谁都知道我是一个人称代词，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我要讲的中心，但是我们再多读一点，我们再读一遍。到那日，那伟大的日子，就审判的日子，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那这里的世人是指世界的秩序。如果你这里有带注解的圣经，那就会看到我这本注解编号是 G， 他这样说，宇宙的秩序或世界的体系，这是指教会等等东西，看到吗？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Amen。 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不是遵守教会说的，而是遵守主所说的，明白？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就是他的道，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么神差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愿神祝福他的道。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那我们要谈到这一点，那记住，这些都是要被录音的。那不久前，路易斯维尔有个基督徒商人打电话给我，他说 Billy， 真可惜，像你昨晚所讲的那些信息没办法对这里的四万人讲，而只能在你那个容纳两三百人的小教堂里讲。我说，先生，如果耶稣迟来的话，从现在起再过六个月，全世界都将听到他，听到吗？这些磁带会去到世界各地。所以我们这里所教导的是我们相信为真理的东西，而且我们也知道神已经向我们证实了这就是真理。那这个目的，神差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我已经记下来了，就是从约翰福音14章14节开始，然后读完整章，那把这个作为基础。我们发现神差来圣灵的目的，那这个目的是神自己要住在他的教会中，并借着教会继续执行他的计划。神曾经在基督里借着基督继续他的计划，又从基督出来进入教会中，借着教会继续做成神的工。我们知道圣灵是什么，那昨晚我们看到了他就是神。那当我们想到神就是父神，那正如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他的父，神是子，也就是耶稣，神是圣灵，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三个不同个体的神，它是指一位神的三种职分。我们可以这么说，神所有的一切他都倾倒在基督里，因为他倒空自己，将一切都倾倒在基督里。神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 耶和华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了基督里，基督所有的一切又都倾倒在了教会里，不是倾倒在一个人里，而是倾倒在整个身体里。我们在哪里合一聚集起来，我们就在哪里拥有能力。神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基督所有的都在你们里面，因为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们可以记下来，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彰显。我们摸过他，神耶和华成了肉身行走在地上，我们的眼也见过他。你知道同样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腓力说，主啊，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神成了肉身，那这就是了。父是在我们上面的神，自从亚当以来，那就是这样。父神以火柱的样式在摩西和以色列子民上面，然后神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与我们谈话，与我们吃饭，与我们睡觉。神在我们上面，神与我们同在，现在神住在我们里面，神的一切都进到了基督里，基督的一切都进到了教会里。这是什么？这是神在你里面运行。如果神要呼召你，无论你在世界什么地方，他都会找到你。神在你里面运行，成就他的美意。为此我们该多么感谢神呢？神圣灵被差来达成神的目的，好叫他住在神的教会里，运行在每个时代，成就他神圣的旨意。当人们嘲笑你，他们不是在嘲笑你，而是在嘲笑那差你来的主。所以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再者，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因为当神在基督里显明他自己的时候，他们却恨他。谁最恨他？教会，教会最恨他。他们比那些酒鬼更恨他，他们比任何别人都更恨他。所以恨他的就是教会。这样你就明白了世界和世界的秩序，世人不认识他，意思就是所谓的教会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哦，我们该多么爱他和敬拜他。神的目的是要与人相交。那在我们转去别的话题之前，让我们先讲一个例子。在路德的时代，按照救赎的律例，拿俄米由于试炼和艰难，那离开了家乡，他去到了摩押地，那里啊有一帮不冷不热挂名的基督徒，因为摩押人是罗德女儿的后代，那他们是所谓的信徒大杂烩。后来他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死了，路德和拿俄米就回到本家。那他另一个媳妇儿俄尔巴，他说他要回到他本家去，回到他的诸神，他的教会和他的人民那里去。拿俄米也劝路德回去，但他说 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那里。我不会回去的。当一个人得到异象的时候，就会这样。他的同族人怎么说，他都没关系。你要去那里成为一个极端之类的人吗？对路德来说，都没有什么两样。神有一个目的要成就，这就像你今晚渴慕圣灵一样，肯定同样有个东西在你的里面拉动着你，叫神在你生命中的目的得以成就，正如在路德身上的一样。这个故事太美丽了，我不能不讲。你知道有关救赎的律法，那当波阿斯，你知道这故事，路德怎样在田里捡麦穗，那他在波阿斯的眼前蒙了恩，那在波阿斯娶的之前，他必须先将拿俄米所失去的都给赎回来。那按照救赎的律法，要赎回拿俄米所失去的产业，那人必须是他至近的一个亲属，只有至近的亲属才能够赎买，他必须是他至近的亲属，他要在城门外当众做一个证据，或当众承认他要赎回拿俄米所失去的一切。那波阿斯就在长老面前把鞋子脱下来，他说，因为没有人要得属于拿俄米的产业，今天我要赎回他。这就是神所行的方法，照着他自己的律法而行。神不能叫你去遵行一条律法，而他自己却去行另一条律法，他要行他自己的律法。所以神为了赎回失丧的教会，赎回失丧的世界和失丧的被造物，神在灵里他是无限的，他要赎回失丧的人类，神自己就成为人的至亲，成为一个人，就是他在玛利亚的腹中创造出来的儿子。然后神就立了一个证据或见证，他在耶路撒冷城门外，在天地之间被举起来，死去赎回了所有的一切。他流血使教会成圣，使神可以住在教会里，与他交通，与他交谈。从伊甸园以来，神与人的交通断绝了，那时神每晚上下来，那是属于教会的时光。你注意到吗？神在那日凉爽的时候，即日落时分下来，当晚上来临时，就有什么事儿发生，基督徒就会思念教会和神。你一看见日头落下，就知道你的日头也正在落下。那在晚上的凉爽中，神曾下来与他们交通，但后来神失去了那个交通，因为罪拦阻他与人交通。后来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要使神能再回到人中间，住在人里头，并且再一次把人恢复到与他交通的状态中，再一次赐给人那些神曾给他的权利。这就是他所做的，这就是圣灵的目的。这又是父，父神他住在你里头，成就他的计划，完成他的救赎计划，他在你里头运行，使你成为他的同工，赐给你一个位置，为你那些失丧的弟兄姐妹的缘故赐给你一份事工，将神的灵和神的爱赐给你，叫你去找回那些失丧的人，如同神在伊甸园里所做的。亚当亚当， 你在哪里？这就是圣灵对男人或女人们所做的。当圣灵撞击他们的心，住在他们里头时，他们就有一个饥渴的心去寻找那些失丧的灵魂。今天许多聚会的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他们没有足够的灵去触及这一点，以拯救那些失丧的和将要死去的灵魂。他们热衷于出名、建教会、盖房子、搞宗派，而不是去想办法赢取灵魂。哦，太可悲了！对这一类的事儿，我们还有很多要讲的。神把自己倾倒在基督里，是的。基督把自己倾倒在教会里，所以注意，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而且你们在我里面，而我也在你们里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了，因为整件事就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救赎计划。神又回来住在他的子民里面，与他们同住交往，就像他起初所做的一样。那一旦神恢复了与他教会的交谈，使他的教会到了一个地步，让他可以在教会里自由的运行，能够爱他们、劝服他们、与他们交通，这时那个伊甸园就会重现了。他要重新把他的教会带回到那曾失落的伊甸园中。最初的堕落就是在那里发生的，教会将被带回到那个地方，因着救赎，教会将被完全更新，他们将被重新带回到伊甸园里。教会在世上已经有一段时日了，那实际上教会是从1500年黑暗时代以后的改革时期才开始的。路德是使徒时期以来出现的第一位改教家。那随着路德的出现，神倾倒了一点点的灵，把称义浇灌在那个时代的教会上。后来的卫斯理时代，神又把他自己浇灌多了一点，进入成圣里面。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末世，神就充满了他的教会。你们只要查看一下就知道这是不是真理。你们读过历史书的人可以查看一下路德的时代，看看他们的复兴和所做的事。你们可以看看卫斯理的复兴要比以前大多少，更有能力，但人数不多。看一下五旬节运动的日子，他们所拥有的复兴及波及的范围有多大。天主教报纸，我们的主日来访者，那他们也承认五旬节派的复兴在一年内产生了150万信徒，超过了所有教会人数的总和。天主教会只宣称有100万人。在他们的主日来访者这份报纸中，他们承认五旬节派信徒超过了他们。要记得，五旬节信徒的悔改归主是圣灵充满的悔改归主。他们只是有少数人在街头巷尾弹着破吉他开始的，那些女人甚至没钱买一双长筒袜。他们住在铁路边上，捡玉米然后磨成粉给他们的孩子做饼吃。但结果怎么样呢？他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能力站立得住的教会。不是从世人的眼光看，而是从神的眼光看，因为神借着为他们所做的事来证明，他将自己浇灌在他们里面，将圣灵浇灌在他们里面。现在注意那些发生的事，神把自己浇灌在他们里面，教会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从路德、卫斯理，后来复兴临到了五旬节运动，而如今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还是同一个圣灵，但却是更多的圣灵。从前当路德派信徒得救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圣灵的一部分。当卫理公会信徒得以成圣时，那也是圣灵的一部分，明白吗？那是圣灵的一部分。 他们没有我们就不能完全，这是圣经说的，对吧？那在末后的日子，神的光已经开始照耀，他期待着从我们这里能出来更大的事工，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所以神向我们索取的必定要比向路德派信徒或卫理公会信徒索取的更多，因为我们比他们行在更大的光中，带着更大的能力和更大的见证。那现在我们有复活的更大见证，我们有比他们更坚定更确实的事，就像不久前我在一个路德派学院里所说的，他们说那我们得到了什么，我说人种了一块玉米地，当小幼苗长起来时，他说感谢主赐的玉米，那潜在的说他得着玉米了，但那还只是他的初级阶段，玉米逐渐长起来，后来上面就开始抽穗，那这穗就是卫理公会。只要你观察大自然，就会看见神的作为，有个奥秘藏在其中，它甚至一直伴随着我的事工，明白吗？观察一下大自然，看它如何发生，在什么年岁和什么时间发生，你就明白你生活在哪里了。注意这个时代。那卫理公会就好比是穗儿，他们回头看路德派信徒说，我们有成圣，但你们对圣灵一无所知。那逐渐的，从那花粉，从卫理公会中就长出了谷粒儿，就是玉米粒儿，这是五旬节运动。你们看，圣灵的一个阶段是称义，圣灵的另一个阶段是成圣，再另一个阶段就是圣灵，也就是五旬节运动，路德、卫斯理、五旬节运动。五旬节运动做了什么？可以这么比喻，他带回来的不是一片绿叶，也不是穗子，而是玉米。那玉米粒不能对穗子说我用不着你，穗子也不能对叶子说我用不着你，因为是叶子里同样的生命长出了穗子，又是穗子里同样的生命才长出了玉米粒，是从路德的教会长出了卫斯理的教会，从卫斯理的教会又长出了五旬节运动。但五旬节运动是什么呢？它是最初埋入土里的那一粒种子又恢复结出了同样的籽粒，并在末后的日子借着圣灵的喜，将五旬节大能的丰盛重新带回来。哦，能相信能看到这些事儿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超越了五旬节的运动，五旬节运动已经把自己绑进了组织里，开始仿效组织的那一套东西。啊，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那这就是天性，人没办法不这么做，这是人的本性，他们一定得这么做，这是他们一定要实行的计划。但教会必须前进，它将变得更伟大更有能力，只是恩赐的复兴。许多五旬节派信徒并不相信神的医治，不相信天使的事工和神的大能，他们许多人称我所看见的异象是属魔鬼的。五旬节派中的许多组织甚至不想与此有任何关系。看，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些，正如卫理公会称五旬节派的说方言是癫狂，正如路德派称卫理公会的喊叫是癫狂一样，看到吗？但这都是圣灵的彰显，只等到伟大的教会被充满，哈利路亚，他被全能神的大能所充满，只等到了一个地步，耶稣所行同样的事工也彰显在今天的教会里。朋友们，我们已经很近了，让我在这里停一下，讲讲神把圣灵放在教会里的目的是什么。我要给你们看另一个预表，这样你就明白了。那在旧约，那当一个孩子，那一个男人要建立家庭，那他就要娶媳妇儿，那这是第一步。后来他成为一个大男人，就像组织一样，那是好的。那接着发生的是婴孩诞生在那个家里，那这就是圣灵。瞧，另一个灵进来了，就是他的儿子。那这儿子要到某个年龄才能够完全的负责，才能够承受产业，他首先要被试验。是的， 然后按照承受儿子名分的律法，那对你们传道人来说，我正要讲的就是有关儿子的定位。那他要达到那地步，使他得儿子的名分。那在变相山上，耶稣为这事做了美妙的描述。正如我所说的，神永远不会越出他的律法以外去行事。如果你在山上有一口自流井，水能够喷到空中，在另一个山头上，你的庄稼都快干死了，你站在这个山头上大声地喊说，哦，水啊，流到这里来吧，浇灌我的庄稼吧，哦，水啊，流到我的庄稼这里来吧，水永远也不会流过来。但如果你照着重力原理去做，那你就能够浇灌你的庄稼了。如果有病人或罪人在这里，或有个愿意改正的人在这里，他怎么也放不下喝酒和抽烟的嗜好，放不下情欲的事情等等，但如果你照着神的律去行，让圣灵进来，那么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他会停止做那些事，因为圣灵掌管了他。但你必须照着神的律和规则去行。那在旧约，当一个婴孩生下来，那他们要观察他，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行为，然后做父亲的，那他可能是当时的大富商，那年纪在40或50岁左右，可他自己没时间教导他的孩子，所以他就请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公立学校，所以就得请来所谓的私塾老师或者辅导员，那学校的老师，那学校的老师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好人选，所以他要忠实的跟父亲讲有关孩子的实情。当孩子长到一定年龄后，或者说他成熟了，那如果这孩子是个无赖，那不成大器，不管父亲的事物，整天就想着跟女人献殷勤，跟他们到处跑，喝酒、赌博、跑马等等，那这孩子虽然是儿子，但永远也无份于继承他父亲的产业。但如果他是个好孩子，照管他父亲的事物，被证明是个好孩子，那么他们就要给他举行一个仪式，他们把孩子带到街口，给他披上一件白袍，那他们让孩子站在高台上，叫全城的人都能够看见，然后摆设宴席，大大庆祝一番。过后，那父亲就主持确认儿子名分的仪式。他设立了他的儿子，让他参与他的事务。这个儿子就与他父亲同等。换句话说，就像今天的情形，儿子的名字签支票，跟他父亲的名字一样有效。那注意神所做的。当神的儿子生下来，他给他30年的时间试验他，熬炼他，然后再给他3年多的艰苦试炼。在艰苦试炼的末期，神看见他的儿子专以父的事情为念。在变相山上，记得路加福音里，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位见证人上到山顶，在那里神实行了设立儿子名分的律。他们往上看，只看见耶稣，他的衣服洁白，好像闪电发光，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一个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现在我要坐下来，不再说什么话，他所说的话就是律法和真理。教会是从那些学派里出来的，很久以前他就嫁人了，成了组织和宗派。但你注意到，这种生育带出来的是别样的东西。现在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让新生的五旬节教会遭受试验和熬炼。现在已经到了，那神不会再在一个成了组织的教会中工作，他不再恩待作为一群会众的教会，他却恩待教会里的个人，在教会里的个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时候，这不再是什么奥秘，我们都明白了。当一个人被证明了，而且神爱他，神就把他从某处带出来归他自己，在天使面前，神为他行了事儿，他将那人高举到神的面前，赐他恩赐， 充满他，拆派他出去。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同一位圣灵拯救了路德的信徒，使为了公会的信徒成圣，给五旬节派信徒施洗。现在他为主耶稣的再来而安排妥当了，他将大有能力，那个身体将进入教会的这群人中，把那些在坟墓里的人带走，复活一定会发生。圣灵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圣灵是什么？他们没有我们就不能完全，他们曾靠着圣灵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却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当仇敌好像激流的河水冲来时，神的灵就设立一个标准来抵挡他，看到吗？我们生活在一个过去的那些人还没有今天的人一半聪明，他们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能制造原子弹或汽车，他们没有科学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以及那些神秘的事。有人说人是因着某些尘埃的物质碰撞在一起而形成的，然后做分析想证明的，要把人们都变成无神论者。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神的灵设立一个标准。什么标准？神将他的灵浇灌下来，然后那些在坟墓里安息的人，或者像圣经所说的在神祭坛下，他们大声喊着说，主啊，要等到几时呢？多久啊？还要多久啊？神正在等着我和你，教会正在等着我和你，这是得儿子名分的时候。那是神就将他的丰盛、他的能力、他的复活都浇灌在我们里面，教会和基督变得如此的亲密，直到基督在我们中间成为可见的，他是死人复活，我们就进入被提。那过会儿我要指给你们看，只有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被提，因为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是的，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被提。神赐予圣灵，我这还有一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那对这个教会的人来说这段经文是很熟悉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我的人，那不要让信这个字儿让你觉得好像没事了一样。那在挂名的教会里他们说啊，是的，我信啊，我绝对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魔鬼也同样信，绝对没错。圣经说魔鬼也信，在约翰福音里圣经说，除非借着圣灵，否则没有人能称耶稣是基督的。那事实上借着圣经，那在读完经节之前我要在这停一下，直到你受了圣灵才算是悔改信主。是的，你是朝着那个方向在相信，圣灵已经对你讲话，你也公开的承认他。魔鬼也是这样，你说我信他是神的儿子，魔鬼也信，但你是在走近主。彼得他被呼召时，他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得以称义。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里，耶稣借着道使他们成圣，因为道就是真理，他就是道。约翰福音1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就是道。所以他使他们成圣，他说父啊，他是对他里面的灵在说话，我要借着道使他们成圣，他自己按手在他们身上，你的道就是真理。他是因着神说出来的话被创造在童女的腹中。哦，除了神的道能彰显他以外，再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方法。我使他们成圣，主赐给他们能力抵挡污秽的灵，他们就出去，他将他们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他差遣他们出去。在马太福音10章，他赐给他们能力制服污鬼，赶出邪灵，做各样的工等等。他们回来满心欢喜说，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主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册上欢喜。当时犹大也跟他们在一块儿， 看他可以能够靠得多近，他经过了称义，经过了成圣，但他在什么地方露出了原形呢？他在什么地方暴露了自己呢？他在五旬节之前露了马脚。注意，那灵会装得极其的虔诚，极其的圣洁，直到他来到圣灵面前，圣灵就把他给揭露出来。这就是那个灵的工作，你看到了吗？是敌基督的灵。耶稣说，在末后的日子，他们会非常的相像，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但要记住，只有选民才能看透他。神借着拣选来呼召人，你难道不为你是其中的一员而高兴吗？你们今晚在这里的会众，难道你们不知道在你们心里正有个东西在拉扯着你，说我要得圣灵，主啊，我要进到你里面心里？这是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就把你的名字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这是耶稣说的。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来，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什么是永生？就是圣灵，永恒的生命。看一下这个字的希腊文，它读成左一，左一就是圣灵。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就赐给他们圣灵，我要在末日叫他复活，我一定会这么做。他再次没有说什么如果也许，而是说我一定要，凡到我这里来的我一定会赐给他永生，他一定会复活，因为他已经得着永生，他一定要来，不会再死，就像神不能死一样。呵呵，我亲爱的，从全国各地和这小城里来的朋友们，巴不得我能用我人的声音将受圣灵洗的重要性放入你们的心里，这将是你生命中所能拥有的最奇妙的启示，使你能明白你必须要受圣灵的洗。现在我要把你们还没悔改归主这件事给你们讲明白。彼得已经得救了，他信靠主，跟随他。耶稣告诉彼得他是谁，叫他来跟从他。耶稣赐给他能力制服污鬼，使他成圣。但这一切事以后，他成为那群人中的首席发言人，就像天主教徒所说的，他是教会的主教或教皇或什么大人物，是教会的头面人物。耶稣在这被卖的那个晚上，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说，喂养我的羊。主这样说了三次。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我要跟从你到底，我要跟你去死等等。主说，鸡叫三遍以先，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他说，但是彼得，我已经为你祈求。听见，那并不是全部，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回头以后，他已经叫喊过，可能在灵里跳过舞，他做过各种各样的事，但他还没有受圣灵。你悔改信主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是的，执行神的计划。我来把约翰福音14章12节读完。在14章1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我的人你不能相信，你们要信靠我，你能朝着他去相信。那多少人明白这点？说阿们。你还记得使徒行传19章吗？我不愿在这停下来，但临到我了，我不得不说出来。在使徒行传19章，当那位浸信会传道人，他是个律师，已经悔改信主了，他在那里传道，有些人得救了，他们都很高兴喜乐，大声喊叫，开聚会。在使徒行传18章，亚居拉和百基拉两人，那昨晚我们提到过他们，他们就去看他，他们知道他是个大人物，是有学问的，他引用圣经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还不知道有圣灵的洗。 所以那对夫妇亚居拉和百基拉就是制造帐篷的，那保罗也是个制造帐篷的，那他们已经在保罗的教导下领受了圣灵，他们说、有个弟兄上到这里来，让他来跟我们谈谈这事儿。当保罗上来听他讲道，他知道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圣灵，他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什么在希腊文里是怎样的洗呢，他们说我们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注意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不是使罪得赦的洗，只是悔改的洗。你们也是这样相信，当你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相信你会受圣灵的洗，但那还不是圣灵的洗。我亲爱的浸信会弟兄，这是错误的。几个月前的一天，有位弟兄对我说，说伯拉罕弟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我说没错，他说人除了相信还能做什么呢，我说人只能做这么多，他今天能做的一切就是相信神。但是神给他一个割礼的记号，昨晚我们讲过了，作为神悦纳他信心的一个记号。那今天直到神你信靠他，你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但是当神赐你圣灵的印记，他就把你印进你的永恒归宿。你们浸信会信徒相信这一点，我同意你们所说的永恒保障，是的，因为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你们不是因信受了印记，乃是因圣灵受了印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当你在神面前蒙恩，神就用圣灵给你盖上印记。是的，因为圣经说，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基督的。你说我相信这点，因为牧师这么说，这是对的，但对你来说还不算。我相信这点，因为道这么说，这是对的，但那不是给你的，这还不算数。你能说耶稣是基督的唯一方法，就是圣灵进到你里面做见证，把主自己见证出来，他是神的儿子。你能知道复活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圣灵来作证，圣灵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不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永远也不能在学校里找到这个，明白吗？他要叫你们想起他所说的一切话。现在我们要再读一下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更多，那你们可以查考一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如果他到父那里去，圣灵就要来，对吗？另一节经文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但我若去，我还要再来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看到吗？神与你同在，他先在你上面，在基督里与你同在，又在圣灵里住在你里面，是神在你里面。现在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不是做别的事，而是神想让那在你里面的圣灵继续他在基督里所做的同样的工作。在路德的日子，这工作还没有这么紧迫，那是神的教会。在卫斯理的日子，这工作变得比以前紧迫了一点，因为圣经说这世界会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聪明，越来越邪恶。我们知道这点，世界越变越邪恶，人今天所做的是那么的残忍，100年前你想都不会想到人类会这么残忍。 越来越恶，恶人所行的会越来越罪恶，这是圣经说的，将会越来越恶。所以圣灵他一直在运行，与路德同在的圣灵的气只是呼出了一点，与卫斯理同在的圣灵呼出了多一点的气，在五旬节运动的时候又呼出了多一点，现在这气与圣灵已经成为一，它合在一起，带来了同样的圣灵的大能，就如他从前所行的，如今他正彰显出他从前所行的同样的工作，是同样的事儿。注意耶稣所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做，父住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看到吗？注意，我在这儿再说一件事，耶稣说，正如父差遣了我，正如，那现在注意，正如父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正如父，父是怎样差遣他的？差他来的父从天降下，住在他里面。他就出去说，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行，他到处去行父指示他去行的事。我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显给我看我才做。差他来的神是住在他里面，正如父差遣了我，我要照着父差遣我的方法差遣你们。这是什么？神在你里面要做什么？同样的事工。同样，耶稣说，信的人就是那些有我圣灵在他里面的人，信的人，那些已经见证我复活知道我在他里面的人，在我里面的人，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你说我住在耶稣里，但我绝对不能相信神的医治，这表明他根本就没有住在你里面啊！我相信耶稣，但我不相信这时候还会有圣灵，就是从前他们所拥有的那个圣灵，这表明他根本没有住在你里面。圣灵要为他所说的每句话做见证，他不是撒谎的，他不怕任何人和组织，他不用对任何人低三下四，他讲出来然后就持守的。如果那些傲慢的、污浊的、受教育的或那些所谓的富豪，如果他们不享受圣灵，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他可以叫来匪徒、贩卖私酒之类的人兴起他们来。神能这么做，而且他也正在这么做。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他一定会这么做，因为他是神。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为你正在祈求他的道，他的道就是生命，把道说出来。如果神这么说，你也确信他这么说了，圣灵就会见证这道是对的，那么弟兄你就得到了，把道说出来，就是这样。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吧，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不是你在说话，而是住在你里面的父是他在说话，不是你在对这座山说话，是住在你里面的父在对这座山说话，这山一定得挪开。主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没错，神的道不能废去。父啊，我所做的事，神在他的教会里继续做他的事，这就是他差来圣灵的原因。他知道这个，他知道那样做不行，别的方法也不行，所以他必须得差圣灵来。父差子来，把放在子里面的一切都放在了你里面。耶稣所做同样的事，你现在也要做，教会也要做。你们喜欢做神的工吗？耶稣说，你们若要做神的工，就要信靠我。你怎样信靠他呢？只有当你受了圣灵以后，你才能信靠他。因为若非圣灵，没有人能说他是神的儿子，你只是在学别人所说的。圣经说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圣经，很好。圣经说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圣经。而牧师说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牧师。妈妈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也相信妈妈。我朋友说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我朋友。但是我能说他是神儿子的唯一方法，就是当圣灵进来并为他自己做见证。 这样我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了。除非借着圣灵，否则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基督。借着神的灵，没有人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那今天说他是这样，明天说他是那样，你要是那么做，就是在诋毁他。不，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任何真正的灵都会为此做见证。是的。那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约翰福音14章12节，同样的事儿。他们说教会今天做了更大的事儿，那什么事儿？主说是我所做的事儿。他们说，看，我们在全世界都有传教士，这就是更大的事儿。但主说我所做的事儿，要做那些事儿，先做那些事儿，然后再讲传教士。那不久前这里有个回教徒，他说穆罕默德死了，没错，他在坟墓里，但将来有一天他要复活。如果他从坟墓里复活，全世界在24小时之内就都知道了。你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2000年，但知道的人连三分之一都不到。这是因为你是从知识的角度来谈论他，你是站在学校或教育的观点上来谈论他。如果整个神的伟大教会把天主教和新教计算在内，都受了圣灵，这世界将稳固地扎在基督的信仰上，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共产主义出现了，就不会有这种争吵敌对卑劣的事或仇恨等等。耶稣就会坐在他的宝座上，我们可以在神的乐园里散步，拥有永生，永远活着，复活成为新的身体，周游四方，不再衰老，头发也不会白了，不再生病，不再饥饿，行在主的喜乐中，与动物交谈。哦吼，那将是个何等伟大的日子，但我们却离开他去做别的事儿。他说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福音做了什么呢？不单是言语，也是大能和圣灵的明证。福音就是使神的道彰显出来，人做不到。耶稣知道这点，所以他必须要住在他的教会里。因此他知道我们会有教授知识的学校，在教授知识的学校里，你永远也无法得到这个。他们反对圣灵，因为他们只知道一些聪明人的学问，某些教条或宗派，他们要靠这些东西活着，所以他们从那方面的培养你，使你成为了身体的成员。好家伙，他们从某个教条中引证一些东西给你，那东西看起来好像很完美，说这伟大圣洁的教会，他是母亲的，经受了多少次的冲击，魔鬼也经受过，几乎每个地方都把他给踢了出去，但他还是照样继续他的工作。是的，他们引用这些，所以耶稣知道将有一个很大的属世的运动要来，就像在他的日子那样，就像那什么洗盘子、杯子、碗、穿着翻领的衣服等等，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他们还要再做许多这样的事儿。主知道他们会干这些事儿，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怕，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与你们同在。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神差圣灵来的目的是为了让神能借着一群人继续把他自己彰显给世人。是的，不是借着教条，不是借着宗派，而是借着他复活的大能，借着证实他的道是真实的，借着持定他的应许，并站在一小群人一边，相信神，看到乌云退去，神的大能出现并接管一切。 Amen， 这是他要做的，这是神赐圣灵的目的，这就是他差圣灵来的目的。现在我们知道他是什么了，这就是神差他来的原因。所以没有别的血能使你成圣，我无法使你成圣，你也无法使我成圣，因为我们都是由性而生的。但耶稣不是由性而生的，对的，所以他的血能使人成圣。神降下来造了一个身体居住在里面，流出血来要使人成圣，完完全全把人在罪恶和羞辱中的过犯除尽，然后借着信心相信主的宝血，神降下来借着宝血的成圣进入那人里面，接着信使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相信的宝血会来，那纯洁的血会像他的血一样是一件奇事。他在那里行走如同将死的人一般，25年来他一直相信神，从75岁以来直到100岁仍然相信，而萨拉从65岁直到90岁仍然相信。 他当时如同将死了人一般。神说把你的儿子带到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样人们都不会忘记这事儿。他对仆人说，你们和骡子在此等候，我跟儿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儿子和我还要再回来。他打算怎么办呢？亚伯拉罕说，我得了这个孩子犹如从死里复活一样，我知道那能在我这如死人一般的身上赐我儿子的神，他也能使我儿子从死里复活，只要我持守他的道。我要持守他的道，神就能使他从死里复活起来。这完全是在说基督，这就是他。借着那由圣灵而来的血细胞，他自己成形为一个身体，这身体名叫耶稣。那宝血借着信心用成圣开了一条路，呼召被赎的人就是神的选民。当你接受主圣灵，就把你一切的卑贱除掉了，神自己运行在你里面来成就他的旨意。在这里有个卑鄙的老板，性情暴虐，这里另有一个老家伙做了这样那样的事儿。这老家伙说话反对圣灵，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却会勇敢地面对这些事情。 Amen。 他们看出他们是无学问没知识的人，但他们注意到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是圣灵来的目的。一个老渔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懂得签，但他站在那里说，我们要相信谁呢？是人还是神？ Amen。你们当知道，我们还是要奉耶稣的名传道。呵呵，好大的胆子。他知道他有一个家乡在彼岸，是的，他在这里是客旅，是寄居的，他在寻求那座将来的城。那假冒为善的祭司能对他怎么样呢？他是在天上神的掌管之下，神已使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造天地的神用圣灵来充满他。你看他没有被祭司吓倒，是的，死亡。后当他们把斯提凡带出来说，带他过来，斯提凡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欲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他们说，我们要把你打死。他说，你们办不到，我们做给你看看，我们能不能把你杀了。他们就拿起大石头开始朝他的头砸过去。他定睛望天说，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梯子降下来，我看见耶稣站在这大能者的右边。圣经没有说他死了，圣经没有说他死了，而是说他睡了。我仿佛看见一位天使降下来将他提走，轻轻地摇着他，就像母亲轻摇他的婴孩一样，直到他睡着了。学着，这就是圣灵的目的，这就是神差圣灵来的目的。圣灵来是要赐给你能力。我要在这里多读一些经文。圣灵来是要赐给你能力。我不想，你可以发现这点，今晚我讲的太远了。他赐给你能力，祷告里的能力。拿一个过着美好生活的人来说，但他们常常是失败的。好，我告诉你，一个好人，好，当然我是爱主的伯南汉弟兄，他们常常失败。他们的祷告从没有得着回应，但你让那个妇人被圣灵充满一次，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儿。当他去到神面前，他没有被打败，他相信神，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他有权利，因为他身为神的儿女。拿了个男人为例，他可能很胆小，老板可以随意使唤的，但他说，现在慢着，他变了。看，他得到了圣灵，圣灵赐给你能力，你的生命充满了能力，圣灵赐给你讲话的能力。哦，是的，那些本来害怕的人站了出来，彼得、雅各、约翰、路加和其他的信徒，他们都聚在楼房上说：“哦，不能再说话了。你们看，某某博士在外面，某某拉比也在那里，你知道吗？他有四个大学的学位。哦，我们怎么能够对付他呢？”彼得说：“哦，我记得有一天我卖鱼给那人，他跟我说话，我甚至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怎么也对付不了他。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呢？他说要我们等候，可是我们就等了四天了，那就再等等。多久呢？直到那么他是不是只在第五天呢？他从没有说多久，他说直到。于是他们就一直等。多久？直到八天过去了，直到九天过去了，直到终于五旬节来了，他们都同心合意聚在一处。神曾经在火焰般的云彩中，在他们以上，神在地上与他们同行。现在一件奇异的事发生了， 这事肯定要发生的。他们都同心合意聚在一处，忽然又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分开的舌头落在他们的头上。分开是什么意思？断断续续的，像结巴一样。你听过结巴的说过他们这样说话说、看到吗？他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分开的，断断续续的，像分题一样。这只某物是开裂的，一段一段的。他们不是在交谈，不是在信口开河，不是在干别的，而只是发出一些声音。分开的舌头落在他们头上，就好像火焰一样。后他们控制不住自己，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们跑到街上。那个穷拉比在哪里？那伙计跑哪去了？那个知识巨人在哪？神在我们上面，就像在燃烧的荆棘中与摩西同在一样。他用天上的玛拿喂养我们，他与我们同行在地上有三年半时间，但现在就住在我里面。不是我在说话，是他在说话。我知道他是谁，我知道我是谁，不再是我，是他。带他过来吧。以色列人和一切住在犹大地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所有的传道人和拉比，说话的能力，这些人不是醉了，是在说那一小群人，120人对上万的人。这些人不像你们所以为的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我是个全福音传道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看见玛利亚在外面跳舞讲方言吗？浇灌凡有血气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火柱，有烟雾，然后神住在他的子民中。 Amen。 Hey, 你有什么学位？你哪个学校毕业的？现在这些都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出经文。大卫预先看到了他，说主常在我眼前，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快乐。他必不将我的灵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先祖大卫的事，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就预先讲到那义者要来的事。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Amen。 弟兄们，我们当怎样才能得救？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所招来的。 Amen。只要神得着一群人，神就得着一个教会，神就用圣灵来与他一起前进，这就是神赐予圣灵的目的。有学问的人会兴起来，常常都是这样，但神在某处得着一小群人，神得着一个小教会，拥有圣灵的喜，不断向前去宣扬光明。这些人借着他们所做的见证来审判世界。圣经上不是说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列出经文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是的，你们今天的见证将审判这个城市。我们受圣灵的洗，拥有神的大能和过一个圣洁生活的见证，将要审判这个城市。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我不知道散基穆迪在复活时会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复活时的情形，但我要站稳在这复活上做见证。你们也要这样，借着这点，借着放射你们的光，借着圣灵的洗，借着你所活的生活，借着神所做的事来证明了正在这里运行。而那些有学问的人却会远离这些事，他们将受到圣徒的审判。圣徒已经受了审判，他们已经通过了。我正在讲祷告的能力，讲话的能力，过一个圣洁生活的能力。阿们，这就是圣灵要做的事。你们有些人走过来说，可是我就是不能不喝酒，我不能不做这些事。圣灵来住在你里面，将一这一切的不能都从你身上除去。没错，圣灵使女人停止剪头发，使他们停止穿短裙短裤和裤子，没有借口，让他们能够停止说闲话。哦，是的，这就是圣灵的目的，让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灵每次都会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行。一个女人说天气太热了，我不得不穿这些衣服，如果我让头发长长就会头疼。但是拥有圣灵，你就不会找借口，圣灵会使人顺服。
圣灵将完完全全的照着道去行，这就是圣灵要做的事儿。他会使你们男人把头转过来，不看那些半裸的女人，不再贪恋他们，不再当一个教友，这是圣灵要做的。圣灵会使你停止抽烟喝酒，叫你不想再当名人，他要从你里面把这些东西拿掉，他会叫你在所行的事上谦卑，这就是圣灵的目的。他让你过着圣洁的生活，是的，他使你停止说长道短，使你停止打牌赌钱，停止你在暗地里所做的这些事儿。圣灵使你不去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不再对妻子不忠，这是圣灵要做的，没错。他会阻止你想娶别人的老婆，绝对是的，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他会叫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是圣灵给你能力的目的。他使你的情感专注上面的事，神在里面，基督的心在你里面，你不可能不看到这些东西，但当你看到时，你会扭过头来。是的，圣灵是你这样。你说我做不到，哦，我就是做不到。你当然做不到了，但圣灵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这是他要做的事儿。他来到从你里面把你所有的旧习惯和旧事拿掉，你曾在背后毁谤人，把自己隔绝了，你说称颂神我是为了会信徒，我不想跟那帮异端有什么关系，但圣灵来把这些东西从你们心里拿掉。我是浸信会的，我是长老会的，我不会到那帮异端那里去。圣灵来把你里面所有的傲慢统统拿掉，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你在宝血里洗净，然后把你给熨平，这就是圣灵要做的。他来是要把你给弄直，他说弯弯曲曲的地方要弄直，这就是圣灵要做的。修正你，把高的地方削平，使众山岭看上去如同小公羊在跳舞，所有树叶都对你拍掌，鸟儿唱着各样的歌，欢乐的钟声敲响了，没有任何借口，这就是圣灵要来做的事，这就是神差遣圣灵来的目的，使你能做这些事，跟从主而行。我不想伤害你们，但在这里我要深切而真诚地告诉你们，我不是想要刺痛你们，但时不常我得跳出来站在真理一边，但我尽量找了一种方法，不至于把你们刺得太痛。但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儿，如果圣经说女人剪头发是不对的，而你说你得着了圣灵然后又剪头发，那我就得怀疑你到底有没有这圣灵。先别生气，你要是还这么做的话，那就表明在你身上另有一种标记。要是圣经说女人穿戴属于男人的衣服是不对的，而你却穿着那些工作服和宽松的裤子招摇过市，你们都是长大了的女人，我想一个小孩子，他们与小男孩一起玩耍等等，但可以。但你看，你们这些长大了的女人，已经十五、十六、十八岁，甚至有的都当奶奶了，你们却穿着那样的衣服跑到大街上。一个女人穿这种衣服，圣经说这在神眼中是看为可憎的，但你们照穿不误，还说你得着的圣灵，我真是怀疑圣灵会逐字逐句照着神的道而行。一个在讲台上讲道的传道人，若没有足够的恩典来传讲这个，我怀疑他是否得着了圣灵。这绝对没错，这就是圣灵来要做的。他有恩高传道人，要赐圣洁给那群人，他要建立教会的秩序，他要带来圣灵的合一，他用能力把我们联合在一起，他用爱把我们联合在一起，弟兄之间的爱。我不管你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还是路德派的信徒，不管你是什么宗派，如果我们都受一位圣灵的洗，进入一个身体，那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肢体。无论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是饥饿、是不时，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的爱是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都是从他的灵生的，在他的宝血里洗净，我们是新造的人。这就是神要来做的事，这就是圣灵的目的。是的，这才是。好的，你们大家往这儿看，你们很多人都举起了手，你们承认已经受了圣灵，肯定的，你们受了。但我要在这里跟你们较一较真儿，这正在录音，不过明晚我们会更多的讲到这一点。如果你说你受了圣灵却还犯这些罪，我真怀疑到底是什么在引导你。神从不引导你离开他的道，他用道来保守你，因为这是神为他的子民、为女人和男人所设立的教会的律法。你说做这种事并不会伤害我，不会，神的道说会。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他就会把你直接引到神的话语上来，没有任何借口。 神不需要修改或找借口，神给你画个圈，那你就必须得待在里边。
没错，
这是给每一个人的，你也是一样。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然后你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看到吗？是的，我们必须照着去做。我不想伤害你们，我太爱你们了，但是弟兄姐妹，你们认识到吗？我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在复活的时候，我必须与这个世代的人站在一起，并为我所传的道交账。圣灵显明这一点，而我也传讲了这道，到时你们还有何地位可占呢？你们怎么能蒙混过关呢？你办不到，朋友，不要再做了。不管你现在做什么，只要是错了就不要再做了。你说我不能不做，那就说明那个能使你不做的还不在你里面。当圣灵来到，他能给你能力胜过世界。听他是怎么说的？你若爱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儿，那是因为神的爱没有在你里面。没有任何借口，他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必须得要得到那个印记。我知道你们以为我很严厉，但我里面充满了这些话，明白吗？这是真的。弟兄姐妹，你们必须要受圣灵，不要让周围那些属世的学校对你说，哦，那是老掉牙的东西。如果那是老掉牙的东西，那么神就是老掉牙的。如果神是老掉牙的，那我也是。 Amen。 我要像他。为什么？他的灵在我里面，对他的渴慕能使你对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东西。那如果有人说没事，男人玩玩徘徊，赌一两毛钱，开开心啊，没事的。但神说有事儿。哦，如果你只是偶尔社交性的喝点酒啊，醉一下，这没什么。但神说他有祸了。你说，哦，这没事的，伯纳弟兄，我剪头发啊，是因为作为一个女人，你知道其他女人都这么做。我才不管其他女人怎么做，她们不是你的榜样，也不是你的老板。如果你有圣灵在你里面，你就会照着主的教导去做，而不在乎人家说你什么。啊，哦，伯兰，你说天气这么热，啊，我不得不穿那些短裙。我告诉你，阴间可比这儿热多了。我要告诉你，亲爱的姊妹，哼，不要这么做了。你要记住，圣灵总是把你引导到真理里面。主的真理就是道，我的道就是真理。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想想吧，可憎的，你想过吗？作为传道人说这些话是很严厉的，但我去到一些地方的厕所，那里简直，那几乎得赶紧跑出来，那里简直墙上都是一些肮脏的东西。我想这世上的人怎么会如此的下流，那臭气熏天。我走进那些地方，我常想简直臭死人了，我不得不像这样捏着鼻子去洗手。我甚至怕等我在摸门把手的时候染上性病等等的细菌。我想，哦，那有一天我在一个机场里，我去到一个厕所，啊，我是火车站，我走进去，我想，哦，天哪，有声音对我说，这世界在神面前闻起来也是这样恶臭，这是极其可憎的。我想当我看见一个女人穿着男人的衣服走在街上，那儿卖弄风骚的时候，在神眼里的看上去就跟那个厕所一样，是极其可憎的。在神面前这就是污秽不堪，臭气熏天。但是星期天还要打扮一番，然后去做礼拜。那又来了一个男人，喝酒欺骗贪财欺骗邻舍，就想多捞一点钱。他干这些事，赌博抽烟喝酒撒谎，却还跑到教堂里做见证。可憎污秽，这就是那些属世的教会。你还来告诉我，他们说，哦，我属于这个教会。是的，他们不得不让教会休会15分钟，好像所有的执事和其他人出去抽口烟，牧师也是一样，然后再回到教堂里讲道。你们要从所有这些不洁净的事中分别出来。如果人污秽自己的身体，我就要毁坏他。神说过他会这么做。今天在癌症的病例中，其中死于喉癌和肺癌的有90%多是抽烟引起的。如果人糟蹋身体，我就毁坏他。他们被阴间捆绑死死的脱不开身，他们不知道。有些站讲台的传道人大学毕业，拥有4个学位，但他自己还抽烟。弟兄，让我告诉你，圣灵被差来是要呼召男人女人从那种事中分别出来，分别自己。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被分别的。圣经说从他们当中出来，不要沾染他们的不洁净之物，我就收纳你们，你们就归我做儿女，我要做你们的神。 哦，我不想对你们这么凶，但我必须诚实，我必须真诚。是的，哦，多可怕！男人和女人们，我们如今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我们在哪儿？让我不要再坐下了。昨天晚上我穿过房间的一个小凳子，那我就快结束了。那就是那种可折叠的凳子。那祷告了三四天后，最后我到了一个地步，我心想：哦，神呢？我到了一个地步，我甚至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我说：神呢？我们已经到了路的尽头。我意识到我疏忽了。我得着护照要继续向前。但我累了，不想干了。后来我想，我可以看见我的主蹒跚的从那黑暗中走来。当时他累坏了，几乎连腿都抬不起来了，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去为那个拿因妇人死去的孩子祷告。他还是走过去摸着那棺材，用他里面仅存的那一点点力量使那个孩子活了过来。可是我怎么会变得这么累？主啊，我到底怎么了？我想，哦，我已经变老了，我已经不中用了。摩西站在那里跟我一样侍奉着同一位神，他已经120岁了。加勒90岁了，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刀，他说：约书亚，40年前这把刀放在我手中，他那时已经80岁了。他说：今天我仍与当初一样是个大丈夫。Amen。 我说：神啊，求你怜悯我。你看我穿着，我抓住妻子的手，她坐在那儿拿过圣经来，连同她那本小圣经。我说亲爱的，我太消极了，圣灵在我里面责备我。我想到那边的那些松鼠，我想到从前的海蒂莱特和那些小家伙，我想到神所做的事，那显明他是神创造的一切的神。哈利路亚。我想主几年前告诉过我，我永不离开你，永不丢弃你，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必与你同在。从这辨别的手能晓得人心的秘密，以后这事工要越升越高。一年后，这事在全世界都得到了完美的印证，另一个远远超过这个伟大的事工临到了。我说：亲爱的，我抓住你的手，靠着神的帮助和神的恩典，永远不要让我再消极，让我继续这个父亲去传讲福音，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传讲过一样。先让我自己被洁净，为大家开出一条路，叫我把自己的罪和疏忽都放在宝血的底下，把我的亏欠也放在宝血底下，使我可以走出去说：大家跟我来。是的，我讨厌那种光指使别人去做事的人，我愿意看到那种自己带头去做事的人。是的，不久前在这里发生了一场火灾，是发物油厂的大火，他们叫来了杰逊维尔的消防队。我有个好朋友是个不错的人，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火，他走来走去说：火就往这儿喷点水，往那里喷点水。这时克拉克维尔的消防队敲着铃铛，叮叮叮叮的来了。那个消防队长跳出来说：往那底下喷点水，把窗子砸开，往那喷点水。但后来河对岸来自路易斯维尔训练有素的消防队员来了，他们把大钩子和梯子不停地往上伸，直到队长爬到了梯子的顶端。当梯子伸上去时，他就站在顶端，在冲进去之前先拿斧子把车子砸开，再喊着：伙计们，跟我上。就这样几分钟后，火就扑灭了。不是这里喷一点那里喷一点，那些属世的传道人只会往你脑子里灌输知识。冲啊，跟我上，我知道这是真理，我已经尝过了，看到了，圣灵是对的，神是良善的。不要这里试试那里试试，让我们进到主里面。他就在这里，他是给你的，神把他的大能赐给他的教会，不是这里喷喷那里喷喷。你要是这样就什么也干不了。跟我上。 Amen。 我戴眼镜也看不清楚了。 Amen。 我们要干什么？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都被某种东西充满。我马上就要结束了，讲完这个就快结束了。你被某种东西充满，你不可能坐在这里却没有被什么东西充满。你里面有种生命，那种生命在控制着你，而那种生命被一个灵所控制。你可能被世界充满，被对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充满，愿神怜悯你。你可能被某个教会的教义充满，可能被你所说的一点祷告，你认为这个祷告能为某个死人代求，或在你身上画十字架等等，愿神怜悯你。你可能被宗教充满， 哦，这就更糟了。是的，是的。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他们将非常的敬虔，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样的人，你们要躲开。如果你被宗教充满，那你就太可怜了。你只有宗教，仅此而已。如果你被教条充满，那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你被世界充满，你就是瞎眼的。然而你可以被圣灵充满。嘿嘿们，我希望你们是的。如果你们没有，我希望你们被充满。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得着什么呢？你得着能力，你得着爱，你得着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不像这世人所赐的。你得着平安，被盖上的印，你得着一个记号， Amen。 你得着安息，你得着说不出来的喜乐，你充满了荣耀，你被锚定了。拥有圣灵，你就会这样。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就已经出死入生了，并在末后的日子等候那伟大的复活。在将来的世界里，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说他将在荣耀和威严中来到，还要交出其中的死人。那些在主里睡了的，必朽的身体将要改变。在主里睡了的人，你怎么进到主里去呢？借着一个灵，我们的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他又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使那些在主里睡了的，必朽的身体改变，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约翰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有福了。你怎么才能进去呢？借着一个灵，我们都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他们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就是神差来圣灵的目的。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耶稣属我。哦，欲尝神之荣耀有多美妙。我继承神为我付出的救恩，在他的宝血里洗净，由他的灵而生。 Amen。 我不会拿这个来做交易。哦，所有的宝石、钻石、金子和银子，他的金库充满，他的财富不能言说，因为我是王的孩子，我是王的孩子，有耶稣做我救主，使我成为王的孩子。 Amen, Amen。 我绝不会拿这个来做交易，我不会拿这个来做交易。我这里还有两三节的别的经文，这里还有一节经文。当你被圣灵充满，你就拥有了这些。那么对世界来说，你是什么呢？一个外星人。我知道已经很晚了，但对神的话语却永远不会太晚。一个外星人，呵呵，在此地我们为寄居，为客旅，我们正在寻找一座将来的城。救生船很快就要来到，要聚集他的宝石归回家乡。我能听到那边还有河水的潺潺声。当时我22岁，还只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我曾在那里唱过这首歌。我听见往上看，在我上面有声音说，朝上看，那里有个大光悬在上面，下来落在我头上，说，正是约翰被差遣作为基督第一次来的先锋，你的信息将预备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哦，我怎么能相信呢？但事情却照着所说的应验了。今晚复兴之火在全世界燃烧，神所赎买回来的伟大教会从那里出来，伟大的医治聚会，神迹异能奇事显出，神再来的日子近了。你们是个外星人，你们是寄居的，你会行一些很奇怪的事，与你过去常做的不同，你的行为与你过去的也不同。当圣灵临到你身上，你就被圣灵充满，你不再理会世上的事，你不再理会使你困扰的事，你不会去管它，你成了一种行为古怪的东西。在世人眼中，你就像一只丑小鸭，就像在母鸡槽里孵化出来的小鹰一样。在鹰小洞它的槽这篇信息里，我讲过这点。对他们来说，你是个看起来很可笑的东西，但是，我们是走在王的大道上。 Amen。 哦，那是通向天堂的路，我正走在王的大道上。他们说看那个异端，那个丑小鸭，那个圣果伦传道人。今天有个著名的卫理公会传道人在路易斯威尔对一个人说，他说我很想帮帮别的弟兄，但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那我得冒生命危险去做。你用不着为我冒生命的危险，主已经为我舍命了。 Amen。 只要走在王的大道上，是的，被他的灵充满，由他的灵而生，被他的宝血洗净。哈利路亚，太高兴了。还有为什么？是什么使你做那些事？你还是个人。但是是什么使你那么做呢？是因为你的灵是从上头来的，那是神在你里面。当我去到罗马，我注意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罗马的灵。当我到希腊去，他们有希腊的灵。当我去到英国，他们都有英国的灵。不管你去到哪里，你都会发现，你会发现美国的灵。哦，这种灵糟透了。当我到罗马的圣安琪洛地下墓穴，看到那里有块牌子，上面写着美国的女人们请穿上衣服以示对死人的尊敬，这是美国的灵。你看他们从飞机上下来都穿着些短短的衣服，每个人都朝他们看，啊，美国小姐来了，那就是美国的灵。你一下子就能看出他从哪来的，他穿的花里胡哨，那后面牵着一个流着鼻涕的老卷毛狗。没错，哦，他是美国小姐。你知道他走在街上趾高气扬，为什么？他有一个美国的灵。但是耶稣说，那时他做见证谴责这些东西，他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而我是从上头来的。如果你里面有基督的灵，你就是从上头来的。然而你在这里是寄居的，但是你拥有你所出生的那个地方的性情，这是我想说的。一个罗马人到这里来，那他肯定会感到很陌生。一个德国人到这里来，一个美国人到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你拥有你所来的那个国家的灵。就是这一点使我们与世人有很大的不同。你是从上头来的，你出生了，你是另一个国度的公民，你相信吗？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使你成为神国度的公民。如果你是神国度的公民，那圣灵会使你怎么做呢？他会使你做神在他的国度里所做的。神在他的国度里做了什么呢？就是圣洁、公义、纯洁的思想、纯洁的意念、能力和爱，到失丧者那里去医治病人，施行奇事，行大事。对世界来说，你看上去好像是个疯子，他们说那些人都疯了，但你是神国的公民。再看一节经文，你们可以记下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快点读给你们听。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就不能带出生命来。看，那结束前我再说一点，记住，对你们来说这是绝对基本的，这绝对是必要的，令人信服的，是你们的义务，就是你必须现在就领受圣灵。因为如果你没受圣灵，你就进不到复活里。注意，神不能违背他的律法，我们知道这一点，他要照他的律而行。我们拿麦子或玉米来做比喻，正如耶稣在这里说的。但是在圣经里，我们今天刚好读到了，籽粒是指亚麻或任何的种子，小麦、大麦、玉米等都是籽粒。但是当一粒麦子落入地里，那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一粒麦子或一粒谷粒，那看上去是很完美的，你把它种在地里，如果那谷粒，那它有着连续不断的生命，今天它种在地里长出杆儿，繁殖新生命，再种在地里再繁殖，它的生命是连续的。如果那籽粒里面没有生命的细胞，那不管它外表多好看，它都无法繁殖下去，一放在地里就烂掉了，完了。 它的一部分可以做肥料，但它却不能再活过来，除非它里面有能接续的生命，否则它就活不了。任何人都知道这点，你没办法。有两个人，他们可能很相像，几乎一模一样，其中一个是好人，他能做好事等等，但除非那人里面有永恒的生命，否则他就不可能复活。他不可能复活，因为在里面没有东西使他复活，没有东西能带他上来，因为没有生命在他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一个人重生，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进那个国，他进不去。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主是在说他自己，但是他拥有的不是那种能接续的生命，而是永恒的生命。他赐给你的这生命使你可以拥有跟他一样的生命。如果你只有人类的生命，让你放纵自己的情欲四处游荡，那正活着的女人也是死的，你无法复活。你可能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姑娘，你可能是你那个扑克牌协会里最受欢迎的姑娘，你可能是这个国家穿的最漂亮的女人，你可能是最漂亮的人，你可能是身材最好的，对你丈夫来说你可能是个偶像，你可能拥有所有这一切，这很好。但是姊妹，除非圣灵在你里面，除非那永恒的生命在你里面，否则当你走到人生道路的终点，你也就完了。我不管你相貌如何，或这些东西怎样，或不受欢迎或受欢迎，或漂亮或不漂亮，如果你拥有永生，你就能永永远远的活着。当月亮和星星消失，地球上的山岭、沙漠和一切东西都被挪移离开本位的时候，这世界就像一个醉汉深夜回到家里，星星拒绝发光，从天上坠落于地，月亮变成雪，日头羞愧而把脸遮盖起来。当他们看见人子来的时候，你要在耶稣基督的公义中发光，从坟墓里起来，如同年轻美丽的女人，与你的伴侣一起永永远远地活着。你要一直活在永恒里，这就是圣灵的目的。如果你觉得心里有一点点的拉动，不要拒绝它。圣灵是什么？就是神在你里面。他的目的是什么？在他的子民中继续神的工作，把他的教会带到一起，把他的教会带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一个得儿子的名分并拥有被提恩典的地步，远超过路德派、卫理公会、五旬节派等教会。当教会的这部分，当圣灵运行在这个教会时，他就要复活，把所有触摸到圣灵的被赎者都带出来。那些拥有称义亮光的路德派信徒，那些通过成圣被圣灵击倒倒在地板上的卫理公会信徒，他们甚至要倒水在他们脸上。那些五旬节派信徒，他们在街上跑来跑去，人们叫他们是舌头鬼，是叽叽喳喳的人，说俄话的人，什么都有。但到那日，他们将站在神的公义面前，就像这本圣经放在这里一样真实。如果你们相信我是神的一个仆人，你们说我是他的先知，我没有这么称呼自己，但你们听我说，我要奉主的名告诉你们，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当主再来时，神要在复活中带着他们一同回来。只有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弟兄们，我们怎样才能进入基督里？我们靠着一个教条加入进去吗？不。我们靠着握手被拉进去吗？不。我们靠着一次水洗给洗进去吗？不。还是我们靠着一个宗派被宗派进去呢？不是的，是借着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都借着一位灵，就是圣灵，神的灵，我们所有的人，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派、长老会等等，我们行在光中，如同神在光中，彼此相交，是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并与他的恩典有份。你不会被定罪， 你听我话又信，只有当他得到圣灵，否则他不可能相信。又信那差我来的，圣灵为他的复活做了见证，他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什么？你永远不会被审判，你永远不会站在白色的大宝座前被审判。你在这里已经受了审判，你已经越过了你的审判，你已经通过了。因为你说，主啊，我一点也没有用，我的学位一点也没用。主啊，到我这里来，抓住我，引导我，我不在乎这疯狂的世界说我什么。主啊，借着你的灵来引导我吧。你就是在这个时候受了审判，因着基督的缘故，你断定自己是个愚拙的人。到那日，我们要在主的公义中成为不朽坏的，并满有他的形象。只有一条路，什么路？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当你在那身体里，审判已经落在那身体上了，你已经接受主作为你罪的挽回祭。你说，伯拉罕弟兄，我已经接受了。那么如果圣灵来到给你盖上印，做一个记号，圣灵就要把你带入基督的身体里。你转向另一条路，在耶稣基督里你是个新造的人，你已经出死入生了，旧事已过，在基督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哦，我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请听我的劝告，不要让这个复兴从你身边溜走，你必须领受圣灵。圣灵是什么？是神的灵。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引导你，带领你，充满你，使你成圣，呼召你出来，进入了教会里。教会是什么？教会这个词的是什么意思？被呼召出来的，被分别的。哦，我真想从这一点上再开始讲一篇道。被呼召出来的，被分别的，你是外星人，远离这世界，是客旅和寄居的，你承认在这地上没有我们所盼望居住的城。哦，my， 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寄居住在地上的帐篷里，他们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是继承人的后裔，就是那个时候的继承人，是父，是继承产业的。我们是他们的后裔，他们在寻找那座神所经营和建造的城。嘿们，他们不断的寻找，今天他们的后裔仍在寻找那座要来的城。他们说，我们不想来适应这个世界，我们不想跟这个世界有任何关系。我正在寻找那座四方的城，我正在寻找那座拥有永生的城，在那里日头不会再落下，人不会再衰老，在那里连门把手都是敞亮的，山上不会再有坟墓。我正在寻找那座神所经营和建造的城。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到那城，那里有一块从山上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滚入这世界将它打碎净尽，它就变成河场上的糠秕。这块石头，耶稣基督，对世人来说，它是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背弃的石头；对教会来说，它是绊脚的石头，但对信徒来说，它是宝石，是磁石，是保障的石头，是安息的石头。Oh my， 安息。我知道我已经出死入生了，我的魂在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魂得享安息，是一个记号。先知对玛利亚说，他又要做毁谤的记号，这要成为一个记号。的确是的，但它也是一个保障，是爱，是满足，是一个让你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的标记。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作为你们的弟兄，作为你们在基督里的仆人，让我全心的来奉劝你们，不要让这一点从你头上，或从你旁边，或从你底下溜走，把它接到你心里，那你将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不是许诺你你会得到100万元，不的，李奥弟兄，我想这样的许诺太多了。 一百万美元等等，很多人都这么说。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就会得到一百万元，会成为一个富豪。我没有许诺你们这些东西，我许诺你们这个，我唯一许诺的就是他的救恩。主的恩典足够你们经过每一个试炼。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甚至放弃他们所拥有的。说到百万富翁，安琪姐妹，他们甚至连他们所有的都不要。我喜欢听你和哥弟那天唱的诗歌，哥弟在哪？回家的星期，就是你们那天唱的。从那以后，已经有很多人越过了彼岸了。他们没有求什么伟大的事，他们没有求钱财。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朋友们，今晚我要说，我拥有基督的喜乐、爱、保障和他的复活。我所有的这些我都献给你们，我都献给你们这些神的儿女。你们来，如果神招呼你，你就留在十字架那里，不要站起来。明晚你们来的时候，要么到这里来待在这里，直到一切都结束了，要么你可以上来，我们为你祷告并按手在你身上，这是圣经的规矩，按手在人身上叫他们领受圣灵，然后你就回家去。如果你待在这里，你可以整夜都待在这里，待到第二天，到后天，整个假期，待到新年第一天，甚至再待下去，一直到你得到了为止。明白我们要指导的是给你看圣经，叫你知道他要来了，他一定会来。当圣灵来的时候，即使有再多的魔鬼来折磨你，但你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在耶稣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天堂快乐的铃声将要敲响，我要告诉你，欧特里弟兄，这会使你火热起来。这里坐着一个老弟兄，他是我的老弟兄，他曾经是个匪徒，带着枪四处游荡，在暗地里寻找某个人想把他脑袋给打开的花。后来怎么样呢？有一天他看见就相信了这生命，他一直向前走着，一直跟着我的聚会跑。他是很穷，没有东西吃，没地方躺，就在帐篷边上的灌木丛里睡觉，又饥又渴。有一天圣灵临到他，哦，我的弟兄，他改变了你，是不是？他带来的生命，除去了死亡，恨离开了，爱进来了。哦，神啊，敌意和争竞消失了，新的生命进来了。看这里，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一直接到那里去。哦，天堂欢乐的铃声正在敲响。朋友们，我没有办法形容他。注意听，我可能要离开这里。如果你相信我作为基督的仆人所做的见证，我想尽力从神的圣经中给你指出这是对的。如果我在讲这一点时看起来有些怪怪的，那么你就看一下科学界里的那张照片，观察那果子，那就是引导以色列百姓的火柱。注意看他所结的果子，看他做了什么，看他讲了什么。讲话的不是我，而是他借着我来讲话，你明白吗？看见异象的不是我，而是他借着我来讲话。医治病人的不是我，而是在你里面的他来医治人。讲道的不是我，我是个唯唯诺诺的懦夫，不想讲这些东西，但是他在讲这些东西。我不知道这道，是他知道。是的，是的，本来就是这样。他来了，今晚的同一位神的使者此时就在这个屋子里。哦，我何等爱他。现在有多少人要领受圣灵？检查一下我们的生命，有多少人还没领受想要领受的，请举起手说，伯拉罕弟兄，从我心灵深处我想要领受圣灵。神祝福你们，到处都是。你们有多少人已经领受了圣灵，想要效法使徒行传四章里那些人所做的？他们说，哦，主啊，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病人，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子耶稣的名行出来，叫我们大放胆量，喜爱讲说你的道，给我一个新的充满。是的，我也要这样，求神把它赐给我们。让我们低着头，带着最深切的诚实，每个人将你们的意愿持守在心里。主耶稣啊，今晚我们围绕着道和圣灵一起交通，现在我们要结束这小小的聚会了。主啊，大大的祝福我们，将道的油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这里有许多的传道人，他们走在这生命的道路上，尝过并看过主是美善的。 我们现在知道了圣灵是什么，它是神的一个应许，对所有信的人来说，它就是永恒的生命。我们知道圣灵就是被拆回来的耶稣基督的灵，今天他在我们里面，就好像神的火柱在我们头上一样。后来他以一个身体的样式与我们同在，这身体称为以马内利，即神与我们同在。现在他以圣灵的样式住在我们里面，即神在我们里面。哦，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到那日你们就明白，因为你们还在这黑暗的世界里，正如我现在所说的，但是到那日你们就明白了。父啊，这些事还未显明，还未完全，因为要是都显明都完全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对这些事有信心了。但神一切的工作都是要靠信心来运作的，靠着对你话语的信心，我们现在知道圣灵的凭据就在这里。我祈求你使这里每个饥饿的灵魂都被圣灵充满，那些没领受的和渴慕他的人，要记得我们要对他们说，主啊，就像你所说的，你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们必得饱足，这是一个应许，甚至连你有这种渴慕都是有福的。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知道神已经对你们说话了。经上说，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除非我父先吸引他。主啊，这里的那些老战士，他们举起了手，我也把手举起来。哦，主啊，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能力，伸出你圣子耶稣的手，使神迹奇事可以发生，带来一个更深的事工，一个比以前还要伟大的事工。赐给我们胆量和爱，对人们传讲你的道。主啊，应允我们，在一切事上都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侍奉耶稣的名。主啊，明天晚上愿有大风吹进这所房子里，愿它像那个五旬节那样，根基已经立好，一切都备齐了，公牛杀了，肥牛犊宰了，公羊也杀了，筵席摆好了，客也请了。哦，主啊，求你明晚拆来五旬节的喜庆降在这房子里，用圣灵的喜充满每一个魂。父啊，应允我们，我们这样祈求侍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要学的很多东西，我们要得到黄金的琴，也许有一千条弦，我们唱歌欢呼，还要翩翩起舞，羔羊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要有个家，在回家的大星期，那是。